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喜气洋洋，感谢神。春节正好是这个周末，我一看到这个日子，当时张老说这个日子来讲道，我就想到正好是中国的过年，想到中国的过年呢，我就想到以色列的逾越节，我说干脆就讲逾越节吧。你们知道逾越是什么意思啊？逾越就是过的意思嘛，过年也是过，逾越也是过，都是过。这两个节有相同点、相似点，非常奇妙。几千年前，两个民族，以色列民族跟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化上就有连接，就有交流，就有传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逾越节和羔羊的血，在这里边可以看到人类共同的命运。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让他们到自由之地去敬拜神，神呢就降下来了十灾，最后一个大灾是灭长子。逾越节就是纪念神在灭长子的这个大灾中怎么单单的救以色列人脱离死亡，得到拯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过年跟逾越节的相似之处。首先都是夺命之灾，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埃及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中国的灾说是过年，年是一种野兽、怪兽，吃人的。你看中国的民间故事里边就是这么介绍的。那天晚上他们出来吃人，凡是遇见的人都被吞吃。过年就是怎么避过、躲过这个灾难。那么保命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致的，每家宰杀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取羊羔的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按照中国的说法是什么呢？是在门上贴红春联，在红春联上写上祝福的话，甚至是祈祷的话，这个时候那个年，这个凶兽、这个怪兽、这个野兽看见这个红春联，看到红色把门，他们就进不去，就过去了，这叫过年。还有时间，时间也是相似的。圣经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中国呢，过春节就是一年的开始。还有意义也是相似的，你们要纪念之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这个逾越节啊，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是最大的节。那中国人呢，过年是最重要的。两者为什么具有相似性？我查了一下哈，犹太人出埃及大约是在3200年前，这个时候是中国的商朝，盘庚迁都，迁到了安阳。据说最新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中就有犹太人的头型，当然还有埃及人的。在中国挖出来的三星堆里边竟然埋着很多埃及的东西，有犹太人的东西，这是谜啊，考古之谜。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法说挖三星堆挖着挖着就不敢挖了，越挖越奇怪。逾越节既然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那在中国犹太人之间的交流、文化交流、文化联系当中一定有逾越节的内容，这是唯一的解释为什么他们过逾越节我们过年，他们刷羔羊的血在门框门楣上，我们贴红对联。咱们中国人每家每户如果都杀羊羔的话，那咱们不是游牧民族，咱们是农业文明，没那么多羊羔杀。 就贴红纸吧，反正年看见这个红的就绕过去，很值得仔细的品味。如果我们来看这两个节日，过年跟犹太人的逾越节主题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关乎灭亡和拯救，是不是？灭命和救命。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逾越节的拯救，就会发现里面包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得救完全是一个例外。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例外？要想明白这个我们得救完全是一个例外，我们就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普遍。灭亡是普遍，说你死你灭亡，人类灭亡，这是一个普遍。逾越节那一天，凡在埃及地的人和牲畜偷生的长子都要死，即使是以色列人的长子，如果没有在那个屋子里涂了这个羔羊的血的屋子里，如果到外边去，死不死啊？也要死的。所以说灭亡是普遍的。埃及地就代表这个无神的世界，就代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埃及地。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因为他们是被神拣选分别为圣的民族。中国人，我们想想啊，过年的时候面对那个怪兽年，是不是都要死啊？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遇见年，年就会把你吃掉。圣经上讲，人类吃了智慧果之后，人人都要死。我们要知道，人人都要死，这是神说的。当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这个死是一个普遍的死，是不是普遍的？没有一个例外的。后来我们知道大洪水，人类的罪恶滔天，上帝用大洪水淹没大地。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地上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存活，这就是灭亡的普遍。大洪水来是全部淹死的，所有地上的生命都淹死，这是灭亡的普遍。还有将来世界末日，天地都要废去，那时凡有形体的，包括我们所有人都一同灭亡，这是不是灭亡的普遍？这就是灭亡的普遍。时间这个东西啊，具有单向性，时间总是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一路下来，是不是？时间总是从幼年、成年、老年一路走下去，时间就代表着衰败，代表着混乱，代表着无序，没有人可以逆转这个大趋势，直到世界毁灭。圣经也是这样，圣经把人的罪、灭亡都揭示出来了，但是他却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按道理说，一个神医把你的病诊断好了，告诉你病根是什么，接下来应该来治疗你这个病，把你的病根除掉，是不是这样？但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入膏肓了，你的病根是什么？但是最后他却说，你们没有办法，你们的病症还会恶化下去，最后灭亡。启示录是不是这样？大审判，大败坏，大毁灭，圣经说你们必然如此，这是灭亡的普遍。灭亡的普遍让我想起科学上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谓熵增的原则。熵就是无序，就是混乱，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就好像在人类这个宇宙的时空当中，越来越无序，越来越混乱，这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时间的单向性。熵增的原则包括世界和人心，这是一条科学定律，是天道之所在。可能有的人会想，大洪水的时候你说灭亡是普遍的，可是在大洪水中不是上帝拯救了挪亚一家吗？这个灭亡的普遍性被突破了。还有世界末日，神不是给出了新天新地的去处吗？灭亡的普遍性不是突破了吗？这是我下面要讲的。在普遍的灭亡中出现了不灭亡的例外，这是拯救的例外。 或者叫做例外的拯救。本来你是要都灭亡的，你被拯救不是理所当然的，你灭亡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庆幸、欢呼、感恩，因为我是灭亡的，却没有灭亡。为什么？因为神向我施了例外，让我在门框上抹了红血。逾越节的那一天，埃及的长子都要死，这是普遍的法则。上帝爱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要知道，他不能违背自己定下的法则，他只能用例外。用了什么例外呢？以羔羊的血为记号，为信物，为遮盖。灭命的看见这个记号之后就越过去，叫以色列人毫发无损。很显然，这是普遍的灭亡中的一个例外。大洪水的时候，地上的活物无一能存活，这是普遍的法则。上帝顾念挪亚一家，顾念地上的生命，他设计了方舟。为什么有这个例外？为什么在普遍的灭亡中，神会向我们启动例外的拯救？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爱。普遍的灭亡是普遍的罪恶招致的惩罚，但是伊甸园也好，大洪水也好，世界末日也好，虽然是合乎公义，公义荡荡，天道无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律法神圣，不可违背，这全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现在说上帝的时候，就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其实你不知道一点，当你只这么讲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你死定了。因为按照公义，我们都该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贵的公价乃是死。既然普遍灭亡是合乎公义的，那神为什么还以例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呢？那例外的拯救不是违背了普遍的公义吗？答案只有一个，而且非常明确，那就是神不仅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他不仅秉行公义，更乐施恩典。他不仅以公义待人，更愿意以恩典待人，是不是啊？我们都喜欢用公义待人，但是真正善良的人更喜欢用恩典。他不仅是审判我们的大法官，上帝啊，不仅是审判我们的大法官，更是生养我们的亲父亲。这样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他的作为。所以他千方百计的，上帝在普遍的灭亡中啊，千方百计的以例外的方式来拯救人。况且他有完全的和绝对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例外，我们都是例外啊，灭亡的浪潮中意外的生存者，死亡的普遍中意外的得救者，我们是仗着，我们是指着耶稣的恩典怜悯夸胜的。因为他怜悯我，因为他恩待我，这样灭命的逾越节中才有了救命的羔羊，大洪水中才有了浮在洪水上的方舟，末后的时代才有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救恩的要点。如果我们按照普遍的公义的法则，我们都要灭亡。正像诗篇的作者说的，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公义的神又是这样的爱我们，于是在历史上他就用了羔羊的血涂抹以色列人，让他们过逾越节，用耶稣的血涂抹我们这些在末世中信靠他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上这么说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是例外，是例外。好多的时候连我自己啊，这么多年来讲道，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得救是个意外，不是因为我好，我跟那些最坏的坏人罪人一样，是该死的，该审判的，该论断的，击打责罚都是应该的。如果我们这些罪人站在神面前，不是仗着神的恩典和怜悯说话， 而是动不动就拿公义和律法来跟神说事儿，那么首先死的就是我们，立即死的就是我们。用一句大白话来说，那就是找死。如果你指着公义跟神说话，是不是找死啊？所以我们是指着神的恩典说话。保罗的书信里面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指着神的恩典怜悯，说到自己只是软弱不配，就像那个税吏跟那个法利赛人站着祷告，法利赛人是仗着自己的德行善行宗教行为跟神说，我怎么怎么好，我怎么怎么好，我怎么怎么好。但是那个税吏知道自己坏，吹着胸膛连头都不敢抬。神说他喜悦的是税吏。面对神，我们只能像那个税吏一样吹着胸说，神啊，感谢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是例外，这种念头会让你高高兴兴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秘密啊，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受委屈了，受苦难了，烦恼了，软弱了，你就想，我这个人本来是该死的，现在让我活着就是个恩典。我本来是该灭亡的，现在没有灭亡，完全是个例外。神哪，我凭什么得享你的祝福？千万人都该得祝福，唯独我不该得祝福，因为我不配，可是你却祝福我。通过逾越节，我们看到救恩从一开始就是神发动的，从头到尾都是神安排好的。人其实什么也没做，人完全是被动的。是神吩咐以色列人杀羊羔吃羊肉，是神指导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涂抹门框和门楣，是神命令以色列人一家一家躲在屋子里不要出门，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合衣而睡，不要脱衣服。这是那些细节啊，上帝规定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你照着去做，以色列人就听话，照着去做。总之一切都是神安排好，都是神做成的。大家还记得圣经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尝了那醋，最后在十字架上就说了一句话吗？成了。神都安排好了，计划好了，做成了，然后说你们就待在这儿，别动，安安静静的等候。所以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得胜了，他成了，我们就享受。救恩是神给的，救恩不是我们争取来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享受救恩是一个例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得救是例外的恩典，意思就是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就像那个奇异恩典那首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英文是，接下来一句话就说，像我这么一个垃圾竟然你拯救我，是这个意思。我这么不配，我本是个垃圾，该扔掉的，该废掉的，不该你来救我的，更不该舍了你儿子的生命用他的血来救我，你却这样做了。所以当我们说救恩完全是神设计的，是神安排的，完全是神做成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何等幸运的人。所以我常常想，基督徒的人数很少，在中国人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可能百分之几吧，在西方基督徒的人数也越来越少，比例越来越小，但是这些人是何等幸运的人。他们进窄门走小路，得救的人少，却是有大福气的，大幸运的。的确逾越节那一夜，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什么也没做，或者说除了一件事以外其他什么事都没做。除了哪一件事？就是信。信，以色列人信神的话，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杀羊羔吃羊肉涂羊血，躲在屋子里不出门不做声，他们就做这么一件事，不是自己出去去奋斗去拼杀去争取，你们在我里面得安息，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羔羊的血就是这个功效。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就躲在我里面就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才有一个奉耶稣的名，你知道你奉耶稣的名有多大的权柄啊？ 奉耶稣的名权柄大极了，奉耶稣的名可以医病赶鬼，奉耶稣的名就可以得胜有余。刚才我也谈到目不识丁的信徒大胆地举着十字架驱邪赶鬼，现在的人看起来有点疯疯癫癫的，其实那是信心的表现。我们现代人呢，什么信心都没有了，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甚至有时候我们说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能做到的人做不到。但是你别忘了，耶稣说了，你们奉我的名就可以做到，在我的血里就有平安，在对我的信中就得力量。最后我要分享第四点啊，我们得救完全是凭我们的信。逾越节是耶稣救恩的清晰完整的说明，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逾越节的拯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完全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信。保罗呀，在一个更大的更广的意义上概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看，通过逾越节这件事儿，看得很清楚，出于神的恩，都是神安排的，神计划的，神成就了的。人做了什么呢？就是信，信神的安排，信神的计划，信神做成了。那么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呢，分成三步：只要信、只是信、只管信。只要信就是当神要他们宰羊羔、涂羊血、躲在屋子里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做这些事的含义和意义，但他们不问为什么，只是凭着信，只是凭着信去做，不是凭着明白理解去做。信神的大爱和大能，信神的话不会有差错，信只要照着去做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只要信，这是第一点，只要信。第二点，只是信。只是信是什么意思呢？就只是信就够了，没有附加条件，不是除了信以外还要加上别的什么，比如德行、善行、修行。我们是不是为了表示我们平衡 balance， 或者为了表示我们全面周到，我们加上一些别的东西？但是神说只是信就够了。耶稣讲了信，讲了多少？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说叫一切信他的同时又有好行为好表现的，什么条件都没有，只是信，信就够了。信就这一点便解决全部问题，仅仅这一点才解决全部问题。这个仅仅就是说必须仅仅是他，不能掺杂别的东西，除了信以外再加上任何一个条件都会失败。基督徒其实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信心要单纯，单纯无伪的信心，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点，只管信。你想想逾越节那天夜里，那个灭命的在外边杀长子，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片杀气，哀鸿遍野，满地都是嚎啕大哭，腥风血雨。这个时候以色列一家的就躲在这个吐露羔羊血的屋子里，平心静气，安安稳稳，怀着对神的信心，相信死亡不会进来，相信灾难正在过去，就这样存着信心忍耐，直到天亮，平安无恙。那一夜怎么过的？凭着信心在屋子里过的。外面杀气弥漫，哭声连天，但是他们在屋子里平静安稳，凭着信心等候灾难过去。我们很多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人生中常常遇到绝境、绝地，哭都哭不出来，充满了恐惧、绝望，甚至处于生死关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从道理上问，还是从信心上扎根？你如果从道理上问为什么，你心里头就摇晃。你如果 从信心上扎根，心里头就踏实，就安稳。我就信，外边不管怎么哭声连天，杀气弥漫，我就信门框上、门楣上那个血，他在保护我。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单纯、简单的信心？不管你的人生遭遇了什么患难、疾病也好、贫穷也好、死亡也好、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也好，好像你被包围了、被吞吃了，不要怕，只要信，存着信心忍耐，甚至像但以理被扔在火窑里、扔到狮穴、狮子窝里，他还是凭着信心安然笃定，因为他知道他的脚踏之地已经涂了耶稣羔羊的血。其实我们是靠耶稣的血，靠耶稣的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怀疑。你知道你的脚踏之地已经涂了耶稣的血，你知道吗？你能不因别的，只因你信耶稣，只因你属耶稣，就气定神闲，不慌不忙。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在失血里，在火窑中，只因着我信耶稣，就像但以理一样气定神闲，因为有耶稣同在，人子与他同在。你能只因你听耶稣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心里就踏踏实实吗？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涂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这事已经做了，然后剩下的事就神管了。神呐，我照着你的话去做了，那么做了之后结局后果我就交给你了，而且相信必得胜，而且已经得胜。所以今天逾越节依然带给我们不可剥夺的祝福，因为你的得救、你的平安是神例外的为你设计安排好的，而且已经做成了。不管你是谁，只要信耶稣的名、听耶稣的话、凭耶稣的血、靠耶稣的恩，就会像在方舟里一样，不管洪水滔天，不管尸横遍野，你都在耶稣已经胜了世界的这个得胜中有份。因为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因着信耶稣，躺在耶稣里，我们就进入了耶稣胜了世界的这个得胜里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战斗，是主已经为我们得胜。耶稣有一句简单明了却无比重要的话，我想把这句话放在最后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话是耶稣告诉我们关键的话。耶稣把他的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没有没苦难的，都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为什么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所有的苦难，战胜了这个世界。想到这里我就浮想联翩，我们这个世界是熵增的世界，正在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败坏，走向灭亡。但是耶稣所来的那个世界叫天国，神的国近了，向我们招手。这个世界是代表我们的未来，是灵的世界。像刚才唱歌里边唱到这个灵，我们灵里欢喜快乐，那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去。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说，你们已经得胜了，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现在在那个世界里，从那个世界来，你们将来要跟我去那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受着苦一点都不要在意，全是虚假的、虚幻的、虚幻世界，那个真实的世界是在灵里面。因为耶稣说过，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灵里的真实是最宝贵的。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没有太多道理可讲，就是本乎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使我们在耶稣里获得例外的拯救。没有太多道理可讲，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奉耶稣的名就有效，就是这点啊。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奉耶稣的名就有效，在任何情况下，就是那个门框上涂了红色的血，你就被保护了，这绝对的，没有道理可讲。 不要寻求太多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讲道的时候，老去组织一些道理，有时候觉得很笨拙，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现在有力量。没有太多道理可讲，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在耶稣里，魔鬼就惧怕，疾病就消退，力量就来到。这就是耶稣要跟我们说的话。从一开始，伊甸园里边，我们注定了普遍死亡、普遍灭亡的命运，到大洪水，到世界末日，一步一步都是耶稣来拯救我们，用羔羊的血，用方舟。那么今天临到了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有福的人，我们是被例外的拯救的，例外的拣选的。任何情况下，你想起这一点来，你就要感恩。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早已为我们做成了，我们早已属你，可以奉你的名安然无恙。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因为我们在你的得胜中有份，我们不用自己战斗，我们奉你的名支取得胜的力量就够了。在必败坏的世界，你把我拯救。在我应该灭亡的公义中，你向我施怜悯，主啊，谢谢你。在这中国过年的时候，我们想起以色列的逾越节，都是你的美意。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羔羊的血能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能赐给我们天上来的力量，能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奉耶稣的名，凭耶稣的恩，靠耶稣的血。就可以得胜，得胜，再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